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今天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啊，过年好。
Yeah.
为什么呢？今天是正日子，这个腊月二十三正好是小年祭灶的日子。按照老理来说呢，这一天是春节的序曲，并且这一天呢，很多家庭也是吃饺子。所以今天呢，跟过年的习俗啊，可以说流程上是差不多的，
哇塞，
也都是入夜时分呢，先得祭灶，祭完灶之后呢，把这个灶码一烧，放挂鞭炮，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
啊。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祭灶和灶王爷的故事，很有意思。
嗯，
这灶王爷呢，也叫灶神，他名字很多，叫灶王、灶神、灶君，对吧？九天司命定福灶君等等，他名字非常的多，但是老百姓一般记着的就是灶君或者是灶王爷。
嗯，
哎，他主要管的是什么呢？那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厨房之神。然后按现代家庭来说，厨房之神、煤气之神、
厨神，
因为他是管火的嘛，也是管厨房的，所以说煤火这一块是归他管，包括厨。哎，这就是灶神，也反映出了中国人或者说是人类对于火这种东西它的神秘敬畏和尊敬。哎，因为人呢得火之后，可以说发生了一个变革性的变化，我们从茹毛饮血开始吃熟的东西了，并且火起初是不被人类所控制的。
对，
直到今天科技这么发达，对吧，火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控制，但是也避免不了大型的灾难发生，是因为火。
嗯，
所以一直来说人是没有完全控制这个东西的。
嗯，
对他呢会怀有敬畏之心。那说到这个灶王爷他到底是谁呢？民间普遍认为呢，第一种说法他是玉皇大帝的儿子，
哦，
说是灶王爷灶君。但是呢民间另外一种说法呢，说他也是玉皇的儿子，但不是亲儿子，是什么呢？是姑爷。姑爷也算儿子吗？对吧，
哦，姑爷呀，
他管这个老岳父也得叫这个爹呀。
哦，
那么他是怎么来的呢？说玉皇大帝呀，啊，跟王母娘娘是两口子。
嗯，
但是这个神话传说里边也两个版本
啊，
有的版本说是母女母子俩
啊，
王母娘娘是娘，玉皇大帝是儿子
啊。
有的神话版本呢说这是老公母俩，
嗯，
是两口子。有一年呢，就跟这媳妇儿说，你带着咱这几个闺女啊到凡间去游学去吧。哎，你去旅游学习去吧。那么他这几个闺女呢，就是咱所熟知的七仙女儿
啊，
就被王母娘娘带着呢下到了凡间，一通的游历。其中有一个姑娘就对凡间的生活特别感兴趣，
嗯，
这儿赶个集呀，那边呢过年杀猪啊，
嗯，
这边呢婚丧嫁娶啊，就非常感兴趣。
嗯，
那么游历游历呢，正好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
嗯，
就发现呢一家人家准备过年，红红火火，院里挂的全都是灯，熙熙攘攘，这个宾朋来来往往。
嗯，
但是发现呢一个小屋里这个火焰闪烁，一看，
嗯，
哦，这小屋是什么呀？厨房。
嗯，
火焰闪烁呢就是那灶坑里边冒的火。
嗯，
他唰下来之后进到小屋里一看呢，一个小伙子一个人在厨房里啊生火做饭，忙前忙后，满头大汗。
嗯，
小伙子看起来呢非常的敦厚老实啊，而且呢非常的勤劳。
嗯，
这姑娘呢就喜欢上他了。
嗯，
但是呢以自己这个身份和样态呢不能直接的跟他表明身份。
嗯，
于是呢一幻化就成了一个农妇。哎，那么进屋之后呢跟他去聊，说我帮你干活吧。
嗯，
一边帮着打下手一边聊，俩人的甚是投机。
嗯，
这个仙女儿呢就想以身相许。等到王母娘娘觉得时间该到了得回天庭复命的时候，这几个姑娘就这一个不跟他回去。
嗯，
哎，他也没辙，拗不过，说你要不回去惹怒你的父王，可得把你打下凡间，永世不能当神仙的。说神仙是什么生活呀？
嗯，
他说不，我就要过普通人的生活。
哦，
王母娘娘带着其他闺女呢就上了天庭了。
嗯，
跟玉皇一说，玉皇当时也怒了，说这丫头怎么这么轴啊。
嗯，
行吧，那这么着，那就把她贬入凡间。
嗯，
就让她跟那个烧火的小伙子吧。但是呢玉皇大帝说实话，你自己闺女她也心疼，
是
贬入凡间呢，她也是我玉皇大帝的闺女。
嗯，
真嫁给一个大户人家里边烧火的一伙夫啊，她觉得亏疼。
嗯，
这么着吧，就封那小伙子为灶王爷。
嗯，
给你个一官半职，你也算个神仙。
嗯，
你娶我闺女呢也算是门当户对。就这么着把那烧火的小伙子封为灶王爷。
哦，
大这儿有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民间闹这疾苦的时候，就会在二三晚上呢祭拜灶王爷，把他送上天。说白了送上天灶王爷是干嘛去了？
干嘛？
灶王爷是陪着自己媳妇儿啊回人家娘家。
回娘家。
哎，
哦，
回门去了。 去求灶王爷啊，去求这玉皇大帝能不能给凡间的穷苦百姓啊，让他们丰衣足食。所以老百姓烧这灶王马祭拜，也是因为这个。
哦，
回去跟你老岳父说说，能不能让我们来年呢五谷丰登，能过一好年？
也有道理。你看这个烧火的小伙子本身出身就是贫苦老百姓的，他说话可能会向着老百姓一点。
那么说到这个灶王爷生日是哪天呢？这个还真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古籍记载，因为灶王爷这个人呢，首先说是一神话人物，但古籍对他呢有一统一的记载，是阴历的八月初三。
八月初三，
你看是夏天的时候，那么咱们祭灶呢是腊月二十三，那么老百姓渐渐的呢就会恍惚的认为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生日，实则不然，是八月初三是他生日。
哦，
但大家更记住的是祭灶的这一天，
嗯，
那么灶王爷在北京或者在全国大地上都有自己的地盘，像北京最有名的呢就是以前的崇文门，花市的灶君庙。
哦，
还有一个大伙肯定知道，在联想桥附近，我们北京电视台曾经的有线台的那个老地址，叫灶君庙，我们叫灶台，灶君庙电视台，灶台。到那个地方，现在大家还看到，就是大钟寺桥往南边一看，有一个非常高的，像那个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样的，其实那发射塔，就矗立在那个我们以前老台的那个院子里边。看见那个塔底下那个院子，就是电视台的灶君庙台址。
哦，
所以你看，它灶君庙供奉的就是灶君灶王爷。
哦，
那么在北京呢，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尤其是以花市这个最有名。花市这个呢，现在灶君庙是无迹可寻了，但是呢这个灶君庙的前边有一对狮子到现在留下了。在花市回民小学门口有一对狮子，因为一般来说学校门口很少有狮子守门的，
是
以前都是庙啊衙门门口有狮子守门。说为什么他们这门口有狮子呢？这狮子呀就是以前花市灶君庙的狮子。
哦，
作为一个遗物保留下来了。这狮子还不是汉白玉的，是铁铸的。所以老北京有句话叫灶王庙的狮子铁对儿，就是一对狮子都是铁的，铁对儿，就咱俩关系太棒了，
是这
发小铁瓷，咱俩铁对儿，
灶君庙的狮子。
而且呢以前传说这狮子还显过灵，还给灶王爷的马吃了，给灶王爷吓得不轻。这是关于花市的传说故事。咱们以后呢专门有一个版本或一个一期节目叫北京的传说，咱们会仔细的讲这个传说故事。
好，
那么以前呢还有就是除了有这个他固定的地盘儿，供奉灶王爷的庙以外，家家户户自己都供灶王爷。供的比较讲究的呢，就是呢拿一个板儿，木板儿做一个牌位。上边呢写什么呢？叫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之神，写上这么一溜
啊。
旁边呢还有两副叫灶王帘啊和灶王龛，叫着这个灶乃一家主，神为五四尊。这是灶王对儿，这个对联。那么以前呢老北京人都说，我打一板把你供起来行不行？什么意思？就是说打一个牌位把你给供起来，打一板把你供起来。
这意思。
那么讲究的就把灶王爷打一板供起来。那不是特别讲究的呢，就是上这个香烛店，买一份灶王码，就是木板印刷彩色的灶王码。
我现在好像不太见到有人好像买。
现在这个东西又恢复了。
恢复了是吗？
在东岳庙的庙会上还有这种纯手工木板雕刻的这种印刷。
哦，
印出来呢不是特别的精细。那灶王爷不是说哎呀那个跟那个古代工笔画似的，不是。就是很粗糙的这么一个轮廓能看得出来。从此也能看出灶王爷的形象是什么样的。灶王爷是一个薄面书生。爱长得白白净净，你别看是一烧火的，白白净净，穿官袍戴官帽，五柳长髯，挺文静的这么一个人。有的是呢独座，就是专供一个灶王爷叫独座。有的是呢灶王爷灶王奶奶俩往这一坐。那么这张纸呢请回家去之后一般都是贴在灶台上。灶台上呢对面是一墙啊，对吧，贴在那上头。然后呢这个平时供这个烟熏火燎就在这儿供着。到这个腊月二三呢在灶台上摆点什么这个供品，供完之后从墙上把这揭下来，搁在这个灶坑里头给它烧了，等于是顺着这个烟囱噗就上天了。
嘿，
等到这个除夕的时候过完了，过完除夕大年初一再贴一张新的灶王爷，等于接回来了。这个东西呢应该大家有印象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曾经 有这么一个动画片，
嗯，
就专门讲的是灶王爷的故事。
哦，
哎，大家可以查一查，可能王小宁那会儿还太小，记不住。
嗯，
我小时候灶王爷的这动画片就是顺着烟筒，架着那烟筒里的那个烟，还不是云彩，它不是驾祥云，架烟筒里的烟，噗就顶上天了。
嗯，
找玉皇大帝汇报去了。还有的这个灶王马呢，它更讲究是什么呢？人多，不光是说灶王奶奶、灶王爷，
那还能有谁、啊？
还有俩小孩儿。
小孩儿，
俩小孩儿呢？有的是俩小孩儿，一人提了一罐子，一个罐子上写的是善，一个罐子上写的是恶。
嗯，
哎，就是说你们家呀，干什么好事儿，这个呢提了善罐，这个写一条，啪扔里头。
嗯，
你们家干一件坏事儿，那孩子写一条，啪扔那恶罐里头。
嗯，
等到年底的时候，跟着灶王爷年终总结，找玉皇大帝，把俩罐子往桌上啪一抖了，
嗯，
有多少条一数，就知道你家是行善多行恶多。那么行善多必然就应了那句话，积善之家庆有余。
哦，
哎，行恶多，那这报应早晚会来到。所以他也是什么呢，等于是家里边负责监察的这么一个监察委员会的主任。
哦，
哎，所以老百姓看着他不敢办亏心事儿。
嗯，
还有的更有甚者什么样呢，手里拿着一小本儿，就跟那判官那个本儿似的
啊、
给你们家记。所以老百姓有时候戏言，包括在相声里边说，你看第一俩罐，一个善罐一个恶罐，你们家做坏事多，那叫恶罐满营
啊、
其实这是一笑话，
嗯、
对吧。但是老百姓觉得这个神灵不可不敬。哎，那么怎么样敬这个神灵呢？还有很多民间的传说故事，估计很多人都喜欢听故事。
好，
咱们下一段回来给大家讲故事。
嗯，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了这个灶王爷呢，也是负责监察一家人善恶行径的这么一个主管的领导。
嗯，
那么后边说呢，说咱讲讲灶王爷显灵的故事。有很多的历史传说故事就跟灶王爷有关系，比如说明代人啊有一个日记故事，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啊，这是一个叫做熊大木的人写的，是一明朝人。
哦，
明朝呢，你看这个小说里边就写到了，这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就说白了，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呢，他没写具体姓名是什么，还比较喜欢读书。有这么一天呢，天色已经很晚了，家里边人都已经休息了，这个书生啊，在后院自己的书斋，在那笔耕不辍的。还那学习呢，
哎呦，
哎，
不错，
是一挺勤奋的人吧。
嗯，
那么这个文章里边说以三谷，那三谷呢就是已经过了三更天了，
嗯，
按现代话说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了。
嗯，
哎，少婢送茶至，少婢，婢就是婢女的意思，
嗯，
奴婢的意思。少婢，一个年轻小姑娘，咱们想象一下，十五六七，
嗯，
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女仆，
嗯，
端着茶给老爷送茶来了，
真乖。
哎，心啊，生物心动，这个生呢就是书生，忽然就动了心了，就对这个奴婢啊就动了心了。
嗯，
然后握起手，一将墙壁就引，
老爷
开始
使不得，使不得
动脚的。哎，旁边没有人，尤其书斋呢，在以前的这个宅子里边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嗯，
我也不知为什么，一说这个流氓事儿啊，王小宁这么高兴。
嗯，
我说的是古籍里边真实的故事。
好嘞，
就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宅子里边，一般都是书斋在这儿，所以说呢不容易被察觉，开始动手动脚的。说这婢急把拖走去，说白了，这个奴婢呢一点没给老爷脸，
嗯，
直接呢就拂袖而去了。
嗯，
这个时候啊，这个老爷或者说这个书生，
嗯，
他的媳妇儿，他的妻子已经入睡了，在自己的卧房。
哦，
那么时生气已睡，梦中见灶神持笔，他媳妇儿睡梦当中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灶王爷拿着笔，
嗯，
将生细笔之事录记。这写的文章是什么呢？梦里边他就走到灶王爷身后，一看灶王爷的本上写的呀，是自己丈夫如何如何调戏家里边的
婢女。
哎呦，他一看这名儿是我丈夫啊，
这么神。
然后旁一人曰，灶王爷旁边有一个侍卫，就跟灶王爷说话，说英爵似乎，那意思就是灶王爷是不是这人以后得断子绝孙呢？英爵似乎嘛，子嗣啊，这人得断子绝孙吧。
嗯，
然后呢，减寿乎，是不是让他短命啊？
啊，
你看哪个报应比较合适？你看跟灶王爷商量怎么去报应这个人呢？
嗯，
然后灶神曰：“且看他日后如何。”说白了，他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哦。
看他以后表现吧。
嗯，
那么七惊醒，他媳妇儿从梦中醒过来了，穿好衣服直奔书房，叫急告声，急急忙忙把梦中这个情形啊就告诉了这个书生他的丈夫。
嗯，
那么你想他刚才可真是干过这么一档的事儿，
所以吓坏了，
跟他媳妇儿这个梦是不谋而合。
嗯，
叫生汗流浃背，悚然，一下惊悚了。
嗯，
汗流浃背，莫非是真的应验了？
嗯，
这神仙真有吗？乃至造神记账之时，即生系弊之时也。灶王爷写这善恶簿的时候，
嗯，
就是他调戏那个奴婢的时候。
哇，
这时分正好是对上的。
嗯，
那么明日即为择配而嫁之。这个书生呢良心发现了，也是因为害怕怕报应。
嗯，
第二天急急忙忙的就跟这个奴婢商量，你择一个好人家，不用再永世为奴了，我把你嫁出去，你愿意嫁谁随你的心意。
嗯
啊，从此身自检肃，从此就是反省，然后检点自己，不敢移动邪念，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嗯，
后妻又梦灶神曰，没过多久他媳妇儿晚上睡梦当中又梦见灶王爷了。
嗯，
灶王爷说什么呢？说尔夫能改过。那看来这回呢是灶王爷在梦里直接跟他媳妇儿说，尔夫能改过，你的丈夫啊能够改掉过错。
嗯，
嫁婢一事极有阴德，把这奴婢呢嫁给一个他喜欢的男人，这个事情是积了大阴德了。
哦，
一延寿矣，你不光能活到你既定的岁数，并且呢你还延长了自己的寿命，这就是善有善报。
哦，
那说白了就是从一个本身是恶事应该减寿或断子绝孙的报应，变成了一个延寿报。
嗯，
这也是中国古人呢，虽然说有些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是真理不变，就是劝人向善。
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真理是没有问题的，它不是封建迷信的。
没想到灶王爷还有一个这样的功能。
所以说灶王爷为什么监察一家的善恶。
嗯，
这故事王你应该抄下来，什么时候动邪念的时候把这贴墙上看一下。
动邪念的时候第二天急急忙忙就把这个少婢给娶为这个孝二房。
你这比他那还有便利条件
是吧，
哈飞南方生独自在家。
嗯，
更容易对吧。
不过那是古代了，那现在这一夫一妻制就不可能了。
啊，是不可能啊。
嗯
啊，但是呢这不是我哈飞南方吗，哈老师经常飞南方吗。
嗯，
然后您独自在家，
我可随之而去，对不对？
哎，啊，你随之而去。
嗯，
好。
嗯，
然后以前呢家里边除了灶王爷之外还有几个神仙呢是不得不说的，就是家里边的主管神仙，一共有五神。
嗯，
家里边主管神仙
五神呢，
现在呢这五神应该说的家里边也管用，就是呢他的这个办公地点应该有所变化。
嗯，
第一个神呢就是家里边的保护神，这个整个家宅保护神。
嗯，
然后呢就是灶王爷灶神。
嗯，
还有呢就是门神，
门神，
再有呢就是侧神，
侧神，
还有这个井神，
井神，
对，井神呢，
哦，
说白了吃水保证安全。侧神呢以前这个厕所里边神，这咱也会以后说，因为有一个神叫什么呢，子姑。
哦，
子姑就是侧神。
哦，
并且呢迎子姑还是比较瘆人的一项灵异活动嘞。
是吗？
只有女孩可以参加，
是吗？
男的不能参加。在厕所里边绑一个人偶。
哦，
哎呀那半夜是很瘆人的。
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以前我看那个有人说过好像是什么灶神最好是男的去什么去祭祀。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哦，
第一呢他说以前是男女授受不亲。
嗯
啊，这灶王爷呢又是一小白脸儿。
嗯，
又是一个比较帅气的男的。
最好不要。
就怕这个女人呢看到之后呢动了心思。这个拜月呢这个月历宫里边啊就是人嫦娥的地盘。那么男人呢就不适合拜月。
嗯，
也有一说呢，因为拜月，月本身是这个阴的代表。
嗯，
太阳是阳的代表。
嗯，
所以说呢男人离这个阴不要太这个
近，太
近。
嗯，
所以阴阳有别，乾坤有别，这样的话呢。
嗯，
他说他不去拜月，但是这也并不是说这个定式。
哦，
因为呢祭灶我还真真的看见有的古籍里边记载也好，还是说这个照片里边老的照片里边也有。
嗯，
女人也参加。
哦，
只不过男人打头，女人跪在后两排后三排。
嗯，
那么拜月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皇上家拜月。
嗯，
带头的本身就是皇上。
哦，
哎，皇上带头，所以这也不是说
一
定是这样。
对，不
一
定。
那么说到这个家里边祭拜灶王爷应该怎么拜呢？
嗯，
以前有一个说法叫黄羊祭灶。
嗯
啊，就是拿黄羊去祭祀灶王爷，但这黄羊 此黄羊非彼黄羊，并不是今天咱吃那个焖羊肉那黄羊。
嗯，
这个在《后汉书》里边有记载，《后汉书》里边说汉宣帝的时候啊，叫殷子方，有这么一个人，
嗯，
咱就说姓殷就完了。
嗯
啊，姓殷的一个人，腊日晨饮，早上起来呢，在这儿腊日晨吹，早上起来在这儿龙火做饭。
嗯，
就见到灶王爷显了灵了
啊！
哎，灶王爷显灵之后呢，他一看家里边实在太穷了，我拿什么来祭祀灶王爷呢？
嗯，
他这个举动搁到现在估计会被唾弃。
嗯，
如果发到微博上成热搜了，就这人就该人肉了，把家里边自己家的大黄狗给宰了
啊！
你说这狗招谁惹谁了？他就唯一家里边可能就这一个肉了，
嗯，
连鸡鸭都没有，就把这狗给宰了。然后杀完之后呢，做完了炖锅狗肉，就祭神去了，祭灶王爷。那么打这儿之后呢，这殷家啊，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发迹，就富裕起来了。
哦，
哎，据记载呢，《后汉书》里记载说，有田700余顷，与马不利，就是说呢，700多顷田地，到最后挣多少钱啊？700多顷田地，还有这个马。
嗯，
还有这个奴仆，
嗯，
还有家里边还有奴隶，
哇，
叫比四，比拟国君，整个啊，他这生活啊，跟皇上差不多，一下发迹成这样，那么，
嗯，
换句话说就是富可敌国了，
嗯，
啊，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了，这故事流传开来之后，给谁听的？要我说，就给那财迷听的，
嗯，
财迷就动了心了，哎呦妈呀！他杀条黄狗祭祀灶王爷，以后的生活就跟这个皇上一样了，咱家里边有的是黄狗啊。
嗯，
就纷纷效仿他宰黄狗，然后祭祀灶王爷，
嗯。
那么呢，也是在腊月二三这一天。那么后来呢，说这个祭祀神仙的黄狗呢，当时在《后汉书》里边说，当时称为黄羊，所以记载叫黄羊祀灶或者黄羊祭灶。
哦，
那后世人认为呢，黄羊祭灶是拿羊，其实不是，起初是拿狗，
嗯
啊，做这个祭品。但是我觉得这故事呢，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
嗯，
这不教给大家不劳而获吗？
嗯，
如果说你杀只狗给灶王爷祭祀，灶王爷就许你一个飞黄腾达，这灶王爷也是一混蛋，对不
对？
他不讲理呀。所以说自己的好日子一定靠自己的拼搏跟努力挣来的。
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说，哦，我这一个祭完灶王爷就能够来年发财，那完全是封建迷信。
嗯，
那么古人祭祀他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
是，
哎，
而且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养的这个狗也是宠物嘛，也是看家护院里是有感情的，
嗯，
不能随随便便就给宰了。
嗯，
而且你像这个过年这个时节天也冷了，搞不好呢就是提醒大家黄羊祭灶，炖锅羊肉吃。是吧？
跟那个没关系，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不要想着去靠着祭祀灶王爷发大财了。
对，跟那个杀什么没有关系。
嗯，
但是说狗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这个话题是掰扯不清楚的，因为从立法上来说它不犯法。
嗯，
从人伦道德上来说呢，有违人伦道德。
嗯，
所以这东西有点这个说不清道不明。
嗯，
就好比说你看这个题外话，这个玉林，
嗯，
广西玉林狗肉节。再比如以前有一俗话，一个歇后语，北京的俗话，朝鲜人过年。后半句是什么知道吗？
嗯，狗肉成席。
不是，朝鲜人过年可要了我这狗命了。
哦，
哎呦，这事儿可麻烦了，要了我狗命了。因为朝鲜人过年吃狗肉。
嗯，
所以你看这习俗吧，有时候跟现在咱们的宠物的这种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有时候它发生冲突，
是
对吧？
嗯，
这个在立法上也没有，所以咱不好说。咱们接着说回来说这个祭灶。
嗯，
说灶王爷呢，以前还有很多就是什么呢，古人非常的信奉灶王爷。
嗯，
比方说啊，在这个王小宁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兰陵笑笑生，他的书里边
啊
就记载过这个事情。说书里边说呢，说这个西门庆一儿子叫关哥
啊，
对吧？
对对对，
王小宁这特知道，叫关哥。
关哥
他呢生病了，然后呢月娘啊便差人呢去这个请刘婆子。这刘婆子急匆匆，原文说呢，刘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来，那刘婆子一径走到厨房下去摸灶门，迎春笑道，这老妈儿敢汗鞋了。关哥倒不看，走到厨下去摸灶门则甚的。刘婆道，小奴才你晓得甚。不要后边那话别念了，因为他里边那话有点什么，
嗯，
隔过这句，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360日来，路上走来又怕有些邪气，故来灶门前走走。就说白了呢，请这老婆子家里边给儿子看病。
嗯，
这老婆子进门啊，先奔厨房，先摸那灶坑去了，摸灶门去了。
嗯，
旁边丫鬟就笑他，不给人看病先摸灶门，这不有病吗？
嗯，
老婆子说，你甭说这话，
嗯，
我这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嗯，
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这一路走来本来我给人看病，
嗯，
我万一再带点邪气进来，这邪气撞了病人， 病上加病，雪上加霜。
嗯，
我先摸摸灶门啊，把这个晦气啊、阴气啊先给除一除。
嗯，
你看他认为灶王也有这功能，能驱邪。
还真是。
哎，这兰陵笑话生在他的书里边写道，
嗯，
古人是这种心态，对吧？
嗯，
而且呢，以前呢，古人还用灶王爷干嘛呢？用灶王爷算命
啊，
占卜前程，很有意思。
这
灶
王
爷
全能啊。
对，不光能算命，灶王爷还能干嘛呢？灶王爷还能找猪
啊。
具体怎么找咱现在半点了，进到路况回来再跟大家细聊。
这都没听说过，一会儿回来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呢，古代呢把这灶王爷看得非常的重，不光是祭祀的对象，有的时候拿不定主意，卜个卦呀，算个命啊，也找这灶王爷。
嗯
啊，咱们看古籍当中记载啊，管这个叫做祝灶。祝呢就是祝福的祝啊，或者祝由的那个祝，叫祝灶。在清代人的一个广东新语这本书里边记载的原文说什么呢？说这个永安岁除夕，妇人至盐米灶上以碗覆之。你看啊，拿一把白米撒到灶台上呢，拿碗啪一扣，哎，就是这个卜卦的方法，把这碗一扣，是盐米至散聚，然后呢祝祷一番之后，把这个碗拿开，看这碗呢，底下这个米啊是散开的还是聚的一堆的
啊，
以卜风转。就是说呢，我来年的生活是不是能够衣食无忧，拿这个去做一个占卜，
这也行。
你看这是拿灶王爷占卜啊。还有呢，就是他叫明月铸灶。男人呢则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水釜旁，釜咱们知道就水缸呗
啊，
在水缸边上，因为一般的以前水缸和灶台是挨着的。
对，
哎，在水缸边上再沾上东西南北，这水缸是圆的，然后呢在水缸这四面沾上东西南北四个字。中釜小木，拿一小柴火棍扔到水缸里头，等于是跟那个司南呐，就指南针是一个道理。
哦，
它在水里边转
啊，
你就看吧，叫视目端所向其势，以示其方。你看最后呢，那小柴火棍呢，咱得挑一个一头细一头粗的
啊，
它有指向性。你看那头细那头，
细的那头
点的东南西北哪方向
啊？
就是来年你去哪个方向发财
哦？
啊，你的就业方向在东南西北哪方向？就说白了，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暗示。
哦，
这个就是用灶王爷给他算卦。
哦，
哎，我觉得算卦这事灵不灵呢？按现在来说，算卦有的时候起到什么作用啊？
什么作用？
心理暗示疗法。
嗯，
比方说，说你明天啊，王小宁，你明天，哎呦，跟你说，你这明天呢命太好了，
怎么办？
跟你的属性特别的合。
怎么说？
生辰这日子
啊，
明儿个呀。你是诸事顺利，你听完心里高兴，你出门之后见谁都笑呵呵的
啊，是
你自然运气就好
啊。
为什么？你回馈给别人的状态是好的，别人回馈给你的状态也是好的。
哦，
你办事儿先跟人客客气气的，你高兴的心里边，咧着嘴跟人客客气气，那么相应得到的服务也是客客气气的。
哦，
但同样就是你这个人，
嗯，
同样一天，我之前跟你说，明儿个你跟你说你生肖跟明天呢犯克，这一天诸事不宜。你首先愁眉苦脸的，
对，
心事重重的，给别人状态就是那样，别人给你的状态什么样呢？再办点事儿，别人没急你先急了，那别人火更大，给你打起来了。
嗯，
你看他到底灵不灵呢？一种心理暗示。
是，
哎，如果说你来年能够五谷丰登，比如这妇女同志一算这卦，啪，碗一揭开，这米都聚在一块儿，明年能够五谷丰登。首先这年过得就有心气儿
啊，
来年之后操持家务又是一把好手。
对，
家里边人一看，嘿，明年咱家运气这么好，干起活来都生龙活虎。
嗯，
那没那不富裕的，
是
对吧？它是一心理暗示的东西。
确实。
还有这个灶王卦是怎么算的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灶王能够治病。哎，
哦，这也行。
哎，这里边呢在清朝人德一路，清朝人写的一本书叫德一路里边呢，就说到什么呢？以前这个灶王爷呀，就是家家户户有这习惯，你抓完药回来之后先跟灶王爷禀报一声，比如王小宁病了，王小宁
还得跟灶王爷禀报一声，
谁谁病了，这药抓回来了，希望灶王爷保佑，这个大病赶紧痊愈，再把这药熬完之后，然后再给这个病人喝。你想，你熬药也是动灶的
哦，对，好
啊，然后呢，说白了，在这个熬药过程当中，让灶王爷加持一下，喝完之后病好了，
得念叨念叨，
对，病好了，这里边。大部分是灶王爷的这个
功劳，
那主人医师哭了，白给你看病了。灶不好，这个病不好，主人医师无能
啊，对对对，
灶爷没事儿，
嗯，
你说这主人医师可招谁惹谁了？
是啊，
以前都是这样，所以咱说《德一录》里边记载呢，说药物奉归， 拿回家之后呢，需向灶神前焚香叩首，
嗯，
先得在灶王爷面前呢烧香磕头，
嗯，
树立善愿。大家这个记住，这个记住，树立善愿。好多人现在烧香许愿是迷信，
嗯，
咱分两头说，因为现在人少了一工序，是什么呢？
嗯，
善愿。就像以前有一本书叫《了凡四训》，说了凡呢，这是一个故事啊。袁了凡有一算命的，给他算，你哪年能够中举，你哪年能当什么官，你哪年结婚生子，反正全算得特别准，一年一年跟那算卦的说的一模一样。
嗯，
但是最后算你命不长矣。
哦，
了凡，袁了凡心里咯噔一下子。
嗯，
那怎么办呢？说白了，我就开始自己修炼，万年俱灰了。
嗯，
然后一老和尚见到他说：“你这定力太强了。”你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他就说了一算命的把我这辈子算出来了，我生活一点都没有未知了，所以我这么淡定，见怪不怪了。哦，我以为你是得道了，原来你是这么一回事啊。那我告诉你，不要信这个，你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于是告诉他如何如何改造，就是积德行善。袁了凡按照这个僧人的话去做，结果没想到他的寿命真的延长了。
嗯，
这是一个古代劝人向善的这么一本书
啊，
但里边有可取之处。就像咱说这个灶王爷一样，树立善愿。什么善愿？比如古人会说啊，这明年如果说我家里边病人病好了之后，我决定每天办一件好事儿，这就是善愿
啊。
什么叫还愿呢？还愿不是说我拿十万块钱我给您，首先神仙是不贪财的，
嗯，
你要记住这一点，佛菩萨全是不贪财的。
嗯，
他希望你干嘛呢？怎么回报他呢？
嗯，
那一定是我如果给了你满了你一个愿，希望你去帮助别人。
哦，
这才是宗教的善和美的一方面。
明白。
所以树立善愿，
嗯，
哎，然后立，然后服下外征贴高一燃，百事百效矣。他就说呢，你这么许完愿之后呢，你的药是百事百灵。当然这个是比较神话的了，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记住四个字，树立善愿。
啊，
说到现在我觉得很适用。
是。
刚才还说到一什么呢？就是灶王爷还能帮着找猪。
对啊，这个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能够就是说帮着找东西呢？
要
找，
为什么人家说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呢？侯宝林说没有灶王爷一家没头了，你看他是一家之主啊，这户口本可没他。
嗯，
你没说哪回警察来查户口，大妈你们家灶王爷在家吗？没有。你看他说那相声里边就说到了，一家之主什么事儿都依赖灶王爷。这个呢在这个南方有这样的记载。
是吗？
啊，叫越南，这个越南不是说那个外国越南
啊，
是这个粤语那个
越
啊，越南神话研究有这么一部书
哦
啊，这是现代人写的，里边记载了，咱就按这个现代话说啊，就是越南的农民
嗯
有这种习俗，他们呢养猪，这猪是家里边的一个贵重财产，
嗯，对，
我买这猪崽子回来干嘛呢？是为了养大之后好卖钱。
对，
但是如果半道这猪崽子死了，那我就亏损了，
是
对吧？如果这个猪崽儿长大了跑了，
嗯，
我又经济上亏损了，
嗯，
所以他们为了避免经济上的亏损，一方面你自己得做到猪圈垒的稍微结实点儿，
嗯，
防止这个猪跑了。另外一方面呢，说只要是有小猪崽进门，
嗯，
这个主人呢都会点上三根香，
嗯，
然后呢跪在灶王爷面前，
嗯，
把这猪抱到怀里头，用人手钳着猪手，让这猪呢也给灶王爷作揖
啊，
等于呢祭拜这个灶王爷。嘴里边呢念念有词，但这念念有词是主人帮着猪去说念念有词，就是呢一来希望这个猪啊能够平安的长大，
嗯，
长大之后可以卖钱呢，
嗯，
二来如果说猪走失了不知道这个去向了，希望这个猪呢能够在灶王爷的护佑之下自己认家门再走回来。
哦，
所以你看他不光是管人事儿，他还管这个猪事儿。
哦，
哎，这是当之无愧的一家之主。
嗯，
但我觉得猪肯定心里是不愿意的，
是
好不容易跑出去了，你还让我自己走回来，
是
那不疯了吗？那自投罗网啊！
所
以你看他这个，等于家里边的大事小情全都得倚仗灶王爷，
还真是。这家里面，你说、
哎，
你说大事小情去拜侧神，好像怪怪的。
嗯，对，侧神呢是单边有，
拜井神也怪怪
的。
年
轻
的
女孩，
嗯
啊，她会拜侧神，
哦，
去拿她去算卦。井神有自己的这个，反正各路神奇不一样，但是这个灶王呢，
哦，
算是一个比较统管的这么一个。
嗯，
咱们说说呢，今天是二三，古代是祭灶。
对，
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咱们看都怎么祭灶啊？
嗯，
咱先说这个祭灶呢，明代起啊，这个祭灶的这个，咱们看这个古籍里边记载，像这个京都里边的人，
嗯，
那会儿说的京都呢是南京。
嗯，
这会儿人家呢以腊月二十四夜祭祀。就是像现在二三祭灶
啊，
那么以前在明初的时候，南京的老百姓是腊月二十四晚上祭灶
哦
啊，都放什么呢？果、 酒，这两样，就是祭灶必然有酒。
嗯，
第二呢，各种的时令鲜果。
嗯，
然后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从当官的为宦的，一直到这个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这样祭灶。这是说的南京。那么说到这个北京，咱就得说到一个明代刘同的《帝京景物略》，这是记载北京风俗一个可以说是标志性或者极具参考价值的一本古籍
啊。
里边说到，说腊月的24日以糖祭饼，糖祭饼呢，祭子咱们知道，
嗯，
说白就是糖饼，
嗯，
用这种东西。然后呢，黍糕，黍子，山西产的黍子，粘米的，
嗯，
黄色的，枣粒。枣和栗子，
嗯，
胡桃就是核桃，
嗯，
炒豆，四灶君，以糟草木灶君马，就用这个草呢，为灶王爷的这个马，
嗯，
为灶君立日朝天去，都说呢，第二天灶王爷就得驾着烟呐上天去了，
嗯，
拜家间一岁事，跟灶王爷跟这玉皇大帝呢，拜就是说的意思，去汇报。
嗯，
一年当中这家人都干了什么事儿。
嗯，
祝月好多说不好少说。
嗯，
所以你看以前的祭灶就是把这东西摆出来啊。
嗯，
这个有点不可取的是什么呢？有贿赂之嫌疑。第二天该上天了，赶紧给吃顿好的，灶王爷到天上可得说好话别说坏话。
嗯，
这有点贿赂之嫌疑。
嗯，
有的时候堂官祭灶说腊月二十三堂官沾。
嗯，
堂官沾沾哪儿啊？沾灶王爷的嘴。
哦，
糖官咱都知道，现在人不爱吃糖官，为什么？第一忒甜，
对，
第二一个粘牙。
嗯，
但是呢以前生活匮乏，有些糖官还挺好。
嗯，
那么糖官祭灶怎么祭？到45了，咱们还是近端路况回来说糖官祭灶。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说到这个祭灶了，说到明初南京的祭灶，
嗯，
后来呢明中晚期的时候北京人如何祭灶，都说堂官祭灶。
嗯，
就说白了有点贿赂嫌疑。这堂官呢，刚才说了，因为他呀关东堂这形状像瓜一样，
嗯，
像南瓜一样，所以堂官
哦
儿化音。这东西呢很甜很粘牙，但祭祀的时候呢把它烤化了
啊，
烤化之后呢把这糖啊就抹在这个灶王爷嘴上。灶王爷是一张纸吗？
哦，对
啊，神龛把它给抹在这个灶王爷嘴上，等于是你嘴上抹了蜜了
啊，
你上天就给我说好话说甜话，别给我说坏话
啊。
哎，这有贿赂嫌疑。
对，
等到清朝的时候呢，祭祀灶王爷就跟现在咱们祭祀啊，因为有的这个农村还有灶王爷这个习俗，
嗯，
跟现在就极其相似了。咱们看《燕京岁时记》里边怎么说的，
嗯，
23日祭灶，
嗯，
那么腊月23这天祭灶，古用黄羊，这说白了就是黄狗祭灶，
嗯，
是吧？近闻内廷尚用之，说白了就现在呢，皇上家听说还用这种方法，
哇，
民间不见用也，老百姓家没有这个资产，很少用这种方法，
嗯，
民间似灶。军用唯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甜的居多
啊。
我估计这灶王爷呀，撒泡尿加号不少。好家伙，这顿饭好，四个全是带糖的，清水
爱吃甜食，
草豆而已。这草豆呢，就是喂马的。
对，
清水也是喂马的。
嗯，
糖者所以似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似神马也。
嗯，
这说好了，都给谁的？四壁之后。将神像揭下，把这神像从墙上就裂下来了。
嗯，
与千张，千张呢就是拿这个纸啊叠的这个钱儿，
哦，
是假的。元宝等一并焚之，给他都烧了，搁灶坑里头。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等到除夕晚上放完那挂鞭是接神的。
嗯，
除夕夜里那12点那个炮是接神的。
哦，
等于众神这个时候呢又从天庭返回人间。
那
这个时候再把灶王爷贴上。
哦，要贴上了。
新的一张，
明白了。
新一张，这一天再贴。
嗯，
然后呢，灶王爷再监察你们家这一天一年的善恶到底如何。
又开始了。
所以你看，灶王爷从今天晚上把它烧了，
嗯，
到除夕晚上接，灶王爷一年才休息7天。
是吧？
啊，这7天还不是说真休息，是回天庭啊去汇报工作去了。这一年没休息，
哦，
你看灶王爷。
那我这七天他休息，这七天当中，比如说谁家孩子突然干个坏事，把谁家玻璃给碎了
啊，这个就属于逃避过去了
啊。灶王爷不知道。
对呀，
啊，
所以众神去天庭的时候，
哦，
这几天属于人间没人管的这么一状态。
哦，
哎， 然后这灶王爷呢，咱说有这么这个祭祀这么讲究的，也有不讲究的，穷人家没法讲究，活人都吃不饱呢，还供神仙。
嗯，
那么家家户户都供灶王爷，那怎么办呢？
嗯，
那只能咱也供，但咱没有什么黄羊祭灶这一说了。
嗯，
所以在河北滦平啊，有一个民谣叫《小子穷》或者叫《小子苦》。
嗯，
这个民谣就是一个顺口溜。顺口溜一个打油诗
啊，
但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叫什么呢？灶王爷本姓张
啊，
一碗清水三炷香，多穷啊！
嗯，
点都没有，一碗清水三炷香，今年小子混的苦，明年再吃关东糖。
哦，
今年没钱，明年灶王爷要再给您供糖。今年咱先是三根香，
哦、
一碗水。
哦，
但它里边点题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灶王爷姓张，
嗯、
这灶王爷还有一个来历的说法是什么？说灶王爷本来是通州人。
啊，
北京通州的，你看那
这都有
好地盘，
有名有姓有老家呀。
因为通州呢，它有一个通州本地的传说故事。通州传说现在还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吧？
里边就有一个，也是一顺口溜：灶王爷本姓张，摇摇摆摆下了乡，上午吃的这个油盐饭，晚上喝的烂面汤。
嗯，
哎，说的灶王爷本姓张，是住通州。
哦，
哎，这个灶王爷呢？还有就是显灵非常有意思，说这个灶王爷呢，也不是说这个市里人，只要人供奉他就一定这个显灵，但有时候也显灵。说宋朝一个叫吕蒙正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一路坎坷，到了腊月三这一天就祭灶了。
嗯，
那么呢也想呢跟这个老百姓民俗一样，就备了这个三牲，就是这个家这个家里边牲口猪牛羊，拿这个来祭灶。可是他穷的呀，饭都吃不起了，也要祭怎么办呢？没钱买这个祭品呢。
嗯，
就想起来啊，这猪肉店有一个管账的老朋友，
嗯，
说到那儿呢去赊点猪肉回来
啊。
这店主人知道说是吕正蒙赊账，
嗯，
哎，不卖这面子，就把这个家里边啊，吕正蒙都赊完了这肉回来了，都炖熟了。
嗯，
这掌柜的太难了，他愣去人家把这炖熟了的猪肉就要回去了。
嗯，
哎呦，要回去之后呢，这锅里又空了，所以呢，吕正蒙说。没办法，怎么办呢？跟灶王爷说呀，我就全当啊，从灶坑里边拿出了几根还没烧完的柴火，
嗯，
把这柴火噗一吹，吹灭了之后呢，柴火不冒烟吗？
嗯，
或者全拿这个啊柴火当香，我就供奉您就得了，
嗯。
然后呢，我们家实在是没有这个钱，
嗯，
所以呢，当时呢，他在灶王爷面前说什么呢？说一炷清香一缕烟，说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唯道文章不值钱，就是玉皇大帝问为什么他拿三根柴火祭祀你呢？
嗯，
你跟玉皇大帝说，我们现在这文人呐，
嗯，
没落了，
嗯，
唯道文章不值钱，就是这文化人最不值钱。
哎，他写的真挺好的，
哎，就是说当时的一个社会真正的写照。
嗯，
但据实后来呢，说这灶王爷呢，据实禀报玉皇大帝之后，玉皇大帝发现这个吕正蒙是有真学识才，
嗯，
所以呢，当时啊。他当了一个北宋的宰相，
哦，
后来说这人飞黄腾达了，
嗯，
有人就把他给列为说灶王爷显灵了，
嗯，
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吕正蒙首先这个人是确实有真才实学，
嗯，
第二在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机遇，所以他飞黄腾达了。
对，就你刚才念那几句诗都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挺有气派的。
没错，
嗯，
所以灶王爷您今天呢，这个是腊月三祭灶的日子。灶王爷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边咱们说一个明年的变化，
嗯，
是吧？明年的变化就是呢，从元宵节当天，
嗯
啊，今年元宵节当天是2月22号，特别好记，特别二的日子，22。
嗯，
然后呢，咱们阿龙说北京就从下午1点正式转战到晚上的10点，
搬家了
更好，对吧？大家晚上呢吃完饭看完电视，第二天上班之前，头天晚上早点睡觉，躺在炕上一边听一边昏昏欲睡，我觉得是一特美的事儿。记住222。这一天晚上10点，
嗯，
再和您相约。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把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
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火的运用从古到今历经很多年，饮食文化历史久远，跨出国门走向实践，如 亲没界限，把火控制好，草根喷杂间真我喜欢它能保持原味鲜，选料广播变化万千，加工不同混使原料超级变变变，美观的造型变化万千，无论红案还是面点其实用火最关键，成品上桌每人都能看见，吸引眼球勾你食欲销魂一瞬间，在房在脑爷爷魂飞在九天，只要吃得好就不会现神仙，中国的味道多种多样，东边辣西边酸，南甜北边咸，对没有你的味蕾，用心去做才是中国菜精髓。
嗨嗨嗨，上什么菜，博大精深名扬四海，中国菜菜菜菜，哪个你最爱，满汉全席更甜秘方神奇色彩，来来来让你胃口大开，鲜香滑嫩麻辣酥脆，吃过再来，卖卖卖，创下金字招牌，中国菜和龙门阵都不可替代，
开胃下酒上菜顺序排在第一，注重色香味形气，色彩美丽引人食欲，先入为主影响宴席的大局，作为中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风味独特驰名海外，注重技艺，热制冷吃还有冷制冷吃，冷菜制作十分困难十分费事，酱卤拌醉泡呛拌腌冻还有糟，各有各的味各有各的好，每人都有自己的喜欢，十分高超真的奇妙，运用神奇的刀工可把瓜果梨桃雕，每天都要起早要认真的磨刀，勤奋思考努力去练，写诗写意惟妙惟肖，新的构思让你想不到，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你的大脑，厨师也要懂艺术有着艺术的细胞，
嗨嗨嗨，上的什么菜，博大精深名扬四海，中国菜菜菜菜，哪个你最爱，满汉全席更甜秘方神奇色彩，来来来让你胃口大开，鲜香滑嫩麻辣酥脆，吃过再来，卖卖卖，创下金字招牌，中国菜和龙门阵都不可替代，
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时间， Chopstick 春秋在烹饪中体现，古国饮食文化就是一道秘令，口府宴纯雅宴文会宴和烧尾宴，中国烹饪发展在日趋成熟，吃东南西北名山和海的五谷杂粮，山珍水鲜飞禽走兽，果蔬菌藻圣人入药，以食物为原料经过烹饪加工制作，具有食疗神农尝百草，四类属于高，天字第一号，龙肝凤胆药膳佳肴，令你脸若现腮若桃，甜甜花颜月貌，卤素月川灰色米香，我看到中国苍冷的海外一点一点扩张，车老外总是会想这菜啊，这是个板客，烧串炖枣拌宝枪草制作真是房，五味调和百味香，包容醇厚调和正是的精髓 of 中餐，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